就是有人讲说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东西，就是推背图。很多人都在知道说推背图是这个刘伯温他所唱出来的所有的命运，一直到现在都在里面。可是所有人都在那边猜说他是谁，他是谁，可是事情没有发生，大家都不知道。那有人说啊，这个中日战争时期有一个人要出来成为政治的领袖，那大家都猜是谁。可是过了以后大家说，哦，原来那个有一句叫做将军头上一把草，在讲一个人，可是其实没有发生。如果这个事件没有发生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谁。可是推背图的好玩就是，其实跟这个判词一样，就是在民间一直有流传着一个东西，是一种谜啊，像一个谜语一样。你要事情过了以后你恍然大悟，可是事情已经过了啊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去看命运这个东西很有趣，就是怎么样子去使得恍然大悟之间有一种领悟，可是执迷不悟的时刻是因为事件没有发生。所以宝玉当然觉得无趣，所以宝玉看了不解，所以直下了这个又去开一副册之门，所以他就不喜欢看了，他就不看，他就开了副册的门拿起来看，然后画着一株桂花，下面有一个池沼，一个池塘，这个池塘已经水和泥干，连枯藕败，啊，就是所有都是残败的一个池塘里面连枯藕败。好，这里面当然在讲一个人，就是香菱，因为菱花、菱角的这个花是跟莲花、荷花这种东西一长在一起的，所以一开始说种病荷花一径香，好，香菱这个名字出来了，有没有注意到香跟菱都隐射在这里？说种病荷花一径香，平生遭际始堪伤，就是这个女孩子非常可怜，就是英莲啊，非常可怜，应该可怜。英莲五岁就走丢了，然后一直被卖，好不容易卖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家要做太太，结果又被打死了，然后又转到薛蟠家，就是他一生都是悲惨的。自从两地生孤木，啊，这个胡适之考证出来了，自从两地生孤木，啊，就是一个木头旁边有两个土，就是桂这个字，啊，桂这个字就是孤木，是木字边，然后两地不是两个土吗，就是桂花的桂这个字。因为后来有一个女孩子出来叫夏金桂，夏金桂是薛蟠娶的一个妾，然后夏金桂把这个香菱活活折磨死了，啊，就是自从两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乡。所以胡适之考证是说，因为薛蟠娶了夏金桂，最后把香菱活活的折磨死掉。可是小说没有写完，所以后面补的这个作者高鄂写的结局不是这样。香菱后来的结局还不错，在现在的120回本当中，香菱有一个好的结局。可是胡适之说这是跟作者原意完全不一样的，就香菱是彻头彻尾的命苦，就是从头到尾一直被折磨的一个人，一直到夏金桂出现还是把他折磨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连补的人最后都没有读懂这一句，就是自从两地生孤木，是在讲一个人，就是夏金桂。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些胡适是考证癖不得了的人，啊，所以考证来考证去，最后把夏金桂真的考证出来了。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对这些判词是非常不容易了解，啊，非常不容易了解。所以胡适之大概花了好长的时间是玩第五回，就是在考证第五回，有些到现在他没有考证出来。刚刚讲一重二令三人木，这个他到现在没有考证出来，那变成他一生大概考证学上的这个最大的遗憾。可是我想判词因为作者没有写完，所以他就留在那边，变成一个一直被你猜测的一个谜语的这种感觉，啊，所以这是香菱的命运。所以宝玉看了仍是不解，好，宝玉当然仍是不解，因为他还没有碰到香菱，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，他还没有碰到夏金桂，夏金桂还早了，出场还早，所以他当然读不懂。所以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？就是为什么你在庙里抽的签你读不懂，因为事情都还没有发生。所以他又觉得不耐烦，他就去看正册。好，注意正册出来以后，十二金钗出场。